欢迎回到最熟悉的棒球时间，逍遥啦，棒球，棒球逍遥啦。嗨，
嗨，
嗨，尴尬屁哦、喔！
是太久没录，已经忘记
怎麼開場了。太久没我们两个开场了啦。好啦，其实也没有很久，只是我们很久更新了。我是被我所有东西都被追着跑哎、欸。早间的听众会问你说什么时候更新，敲碗敲碗这样吗？
不会，但我希望大家这样问，但不会，因为没人这样问，感觉是没有在期待我们节目。
对啊，可是有点期待，我压力又很大。就是继都市人啦被听众敲碗之后，然后好像逍遥啦棒球也被敲碗。
可是我觉得是因为这你们
刚好都很晚才更新，
你们两个对你们两个节目更新时间很不
固定，就是挑战那个听众的不耐程度，就是干三个礼拜要了吧？
早金可能对听众太友善，
就是一个礼拜两集耶这样子
啊，已经过一个礼拜了，大家都这样，就啊我好多没听哦，这样子
对对对对，我累积了啊，看好像这一集补听一下好了，然后就下一集就出了。
但我这一周可能会停更，我可能要连续停。
你需要，
我好累哦。
对啊。因为克里夫是一个人在剪啊，其实我也是一个人在剪啊。
对，我一人团队，可是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对啊，我们很多事要做
呢。我业务比较多，要跟朋友吃饭啊，要约会啊。
这业务这方面的事情，
要上班啊，
玩股票啊，
要健身啊，要玩
听球赛啊，
要看球赛的。我每个礼拜四要上，然后就是我变成是一到四的四个晚上要把它剪完。嗯，然后你看我看球赛，整个就看掉一天。
对啊，
然后健身就健掉一天这样。
所以你会牺牲掉一方，就是你万一要听球赛，然后为了做棒球逍遥啦，逍遥啦棒球自己还讲错，然后你就会牺牲掉早金的剪辑时间。
对，我时间很塞得很紧。
对，看你就是要对哪边的听众比较好。
我都为了这个把手游戒掉哎、欸。
你原本打什么手游？
棒球殿堂，棒球手游。
还是棒球啦。
我无氪玩了大概三年吧。三年，
你有玩说什么？
两三年哦。
棒球殿堂是最早在推的嘛，对不对？
很早之前，对，我是2018年的上半年开始玩的，所以是考完研究所的时候开始玩的。
我上次进新庄主场的时候，旁边的弟弟竟然无聊到在给我开那个手游玩，我想说，就像前面有东西不看，你看手机里的。
有慈妹跟秀秀子不看，
对啊，因为他带女朋友去。哦，而且那是一个。因为坐我正旁边，然后两个感觉年纪都小我一轮以上的。
欸，可是我好奇问，带女朋友去，假如你跟你男朋友去，那你会建议你男朋友看啦啦队吗？
建议什么？看哪个部位吗？
建议
哦，建议。我说，欸，我建议你看那个腰部以上。
好色，
那个
色
中间数过来第三个那个腰部以上。
哦、好色，逍遥好色哦。
最高的那个就是两个木字旁的那个，看那个腰部以下。
那你会在意吗？
不会啊，当然不会啊。可是我没有真的跟他看过有应援的啦啦队，我都是跟他做外野。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是。
我还说，我有一些女朋友。
没有，我有一些朋友是女友，会在意他们看啦啦队，所以就不让他们进场看球，或是要进场可以，可是就要带他一起，就不能我们一群
两个一起看才可以，
一群 bro 去看球。
那一定会有很多会拍啦啦队的男生摄影师也会有女朋友吧？
会吧？
对啊，那感觉会更在意耶。
可我觉得是接受度，我不知道女生的接受度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这个范围好像很广，但他。
这跟就是你要让男友追女，就是漂亮女生的 IG 的意思一样，或在路上可能不能看大，
有点接近。可我觉得让男友追漂亮女生 IG 这件事情，批准的人又更少。
哦，你说第一层是带男友进去看，然后他会看啦啦队，
因为我感觉是假设今天去看看棒球好，虽然固然有啦啦队，但他还是有球赛的成分，可是 IG 追奶妹就是只有
真的看奶，
对，
路上如果看奶妹的话也是看奶，就是他不是一个啊，我没不得已，我就视线要往下，所以才看到。
我觉得路上看那个就另当别论，因为那根本是巧遇吧？
哎呦，
就无法计算的。
哦，没有目的性，
對對對，
不小心的。
因为我感觉 I G 不能追奶妹，这个好像很多女生的听众、女生的友人们。
那女生自己可以追奶妹吗？
小叶是会追奶妹的、
啊，我也会啊。
小叶会跟我 share 奶妹啊，我觉得这样很好。
哎，我有时候还会去，就是男生朋友那边看，哎、欸，你有没有推荐什么？
他有时候传
不错的奶妹，
他传奶妹给我，然后说假。
哦，是哦，
假奶的假。
哎呦，这其实心态是个想要跟别人比较，是不是？
也没有没有，他就会说这个太塑胶了。哦，那他就会传一些他觉得比较正统的，
分享喜好啦。
对对对，
因为像什么林香，不就是很多都是男女朋友一起追。 他们说就是男就是女朋友会买林香的写真集给男友之类的
啊。哦，对啊，所以我在想，我不知道大家对拉拉队，
我觉得可以耶，我觉得可以接受的人很多，除非他有点想要认识人家，或者是他每次进去都要坐第一排，然后一定要毛巾拿来让摄影机拍到字，然后全世界以为就是他没有女朋友，这样可能就有点不好。
哦，懂。好，各位男性球友们，
我们都在听早进，还在这个就是早进 mix 棒球的话题，有没有感情加棒球？
就会像这样，然后就开始讨论到 IG 为什么不能追奶妹。
对对，
其实我不太理解为什么 IG 不能要限制自己另一半 IG 要追踪。
哎，听众朋友，我们这一集就打算放松啊，所以你们不用没有听错频道，就是这样子。
我不能理解啊，我就是因为我有些朋友就是追拉拉队，然后就被退追。就他女友会帮他退追，
太夸张了，拉拉队不行。
就可能他只肯追
全世界不都喜欢圈圈吗？不都喜欢吴以轩吗？
林香
都不行，
都不行。然后是以前东子宁那些他都不行，他都要被退掉这样。
所以他 IG 是滑狗狗、猫猫、小老鼠，
然后一些旅游的、啊，一些温馨的家庭、啊、
情侣照啦之类的，一些什么情侣推荐景点
啊。IG 网红啊、哦，就是有个外国人跟一个台湾女生、嗯、啊，生三四个小孩那个。
哦、我也有追啊，我喜欢。
他本来 IG 就
要那种温馨的，
温馨的，对，所以他很常，然后偶尔会跟我借手机看
啊。你说那个是等下？
不是，因为我的 IG 就比较。
你是自由的那一派，
對對對，而且可是我风格每一季又会转换。
那个女生有讲为什么吗？
就说看我就够了，这样类似这样。
不够啊，怎么会够？
我也觉得、欸、这样会腻哎、欸。
没有，而且他是我這樣會膩、欸，而且我记得我们很久以前早经就讨论过，就是他是两回事，就是你追奶妹是你看一个视觉上的舒服，还是都市人啊讨论啊？都市人啊讨论的第一集的时候说，我们去看 IG 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欣赏美的事物，然后一直滑一直滑，然后你也没有去思考说我跟这个漂亮奶妹的关系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去欣赏她呢？你没有去思考那个美的意义。但如果你真的今天要认识这个美女，然后你想要进一步知道她的个性的话，你才会有下一步嘛。但大部分人都是在看一个美的事物，你没有要下一步跟她交流，所以我觉得这是有差别的。就是她跟我路上真的遇到很多漂亮女生，然后我去搭讪，然后我去酒吧认识人什么，那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连这个都管的话，那她想必是很不信任这个人，或者是她觉得就是要禁欲禁到一个程度。
好吧，我无法理解了。
我无法理解，我觉得他一定会有第二个账号，然后全部都追奶妹。
我也不能体会，我也不能这样被这样约束。
我不行啊，
我是自由自在灵魂的，我不能这样约束。
那所以你会真的暗赞是不是？
你说暗奶妹赞吗？
对啊，
暗赞啊，一定暗赞啊！
你会耶？就是我以为你只是敢传，就是转传 Yuki 的给我哈、啊，你真的不敢暗赞？
暗赞了、啊，有什么好不暗赞的？
现在暗赞再转给所有你喜欢、
啊、
Yuki 的朋友。
他又不 care 我有没有按赞， Yuki 会 care 我有没有按赞吗？不会啊，
没有啊。如果万一你女朋友又有追 Yuki， 她看到你按赞、
哦，那也不会怎样啊。
我比较
顶多就被她亏说，哎、欸，你怎么比我早还按这样？
我比较介意的是她按一个我不认识的女生赞，然后那女生可能 po 一个蛮辣的照片这样子
啊，这不行吗？
就是
為什麼
没有没有那个认识跟不认识之间是有一种是美，就是网红你一定永远认识不了，一种是可能同事可认识的，我就讲这样也太明显，同事可认识的朋友或者是什么某个什么场合，然后这样介绍来介绍去，然后就交换 IG 那种朋友，这两块我都不喜欢。就是我觉得要熟不熟，然后你偶尔还回人家说哦美哦，或留言下面说哎、欸、最近换发型不错，我就太多。
我觉得留言会留言太多，可是我的按赞很合理啊。
按赞
你才知道，
如果被我看到，我会略不爽。
啊、但是我觉得按赞才代表你这张照片你已经看过了，不然你会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看过这张照片。
嗯，
哎、欸，有时候会反省说，哎、欸，为什么我会按这张的赞？
然后我就会思考说，我好像也会按其他男生朋友的赞哎、欸，所以好像也没有这样。
我觉得 IG 现在按赞功能就是
已读月，
都要剩那些公开没亚账号的。会发文了，
那你限动会按人家赞吗？
限动按人家赞好恶心，太近，
骂到很多人，
太近，谢谢。
因为真的会跳到最上面，你应该也知道吧？
我可以接受大家按我们限动的赞，但我不希望每一则限动都按赞。
那我以后按你每一则的赞，
我会觉得很不爽。
按屁哦，消息按屁哦，
会一直跳通知哎、欸，很
对，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按赞是比贴文按赞还要更细一点点。
对、啊，所以现实动态按赞。不能那么轻易按出去，是真的、嗯、真的非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按
啊，太赞了，我实在没有办法 表达我多么喜欢这张照片、欸、只好按下去。
可是他有时候位置，他位置不是在最右下角、
对啊，
然后我有几次是要分享给别人
看，对
然后就按到了，那太尴尬了。
那个是谁？
因为他分享出去的时候都已经是那种什么辣妹之类的。
就叫你不要分享嘛、哎、你看这两个这两个按键放在一起就是叫你小心使用的、
哎、通常这样的话就是你就按下去吧，就这样吧，
就北湖啊，不要收回，
不要收回，收回更心虚。
他不会跳通知把克里夫已对你的现实动态收回站，
不会不会收回，但会但那个你按的那个瞬间通知就跳出来，你收回他还是会。
我觉得按不熟的还好，因为他们都习惯，可能几千人都按他们站，如果按到一个就要熟不熟的，然后他不肯 po 一张很略美的照片，哎、欸，克里夫在欣赏我这种角度、欸，哎，就完蛋了，
完蛋，太尴尬了。
那个我一定通知小叶。
哎，那个功能真的很烂，超鸡的，害我发生过几次错误。
等着你发生，一定很好笑。下次你传 Yuki 的那个现实动态给我，我说哎、欸，你是不是按到赞？
不会不会，像 Yuki 那种，他们那种公开的都很赞，都是可以直接分享。
真的赞，真的赞。好了，聊这么多，来简单聊一下本周大事。
本月大事。
对，上的时候已经变本月大事。
对对对，本月大事。
哎、欸，今天就在今天，萝莉刚离开台湾呢、欸。
对，
然后几百人去送机，是不是？
好猛啊，超夸张的，太多人了吧？
我觉得他真的是现场看，觉得魅力十足啦，就是一个大家讲的那个特质都有展现出来，
对，
就是一个谦虚有礼貌，然后一个很绅士，然后又很有亲和力的一个球员，
也很难得看到，就是洋将可以办到这么盛大的隐退。
哎、欸，对啊，听众朋友知道，就是我跟克里夫有去看现场那一天，就是隐退赛。然后有看到算是最后了啦，就是看到影片结束，然后有看到一些仪式，嗯，然后那场球就是也很顺利的赢下来，然后算也是蛮好看的啦。其实我想讲一个很坏的，
你说
我进新庄很少看到
富邦赢球，干超坏，
超坏，
太坏了。
但我觉得大家跳得很开心，那我也是很替他们开心，因为毕竟我们旁边都是邦迷嘛，
对、
哦，看到他们开心，我们也是、就是、
跟着开心、啊，
对，有被感染到
那个气氛。大家都是邦迷啊，
真的，
那天大家都是邦迷，
就是可以不有发一个。
发一个现实动态，
我们有发一个现实动态。
可能大家知道我是迷因，
对对对，迷因制作者啦。
制作者，
大家不要回错，那是可以不做了，把这个秘密公开了。这种迷因的部分啊、嗯，就是那张图不是说，就是大家唯一和解的时候，就是在萝莉那一天，就是隐退的时候，大家真的不敢说什么、欸。哎，那连就是爪迷应该都会开心吧？那、欸、是爪迷，
我觉得说不定、
不是爪迷啦，
说不定连那个乐天迷都、啊、就。那天客队说不定也会心里
就是
觉得输球就算了，
好像连就是一些就是原本可能也不算是跟富邦很友好的队都跑来开心一下。哎、欸，结束的时候我觉得蛮感人的、欸，就是两队就是轮流拥抱他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因为上一个洋将引退应该是那个吧，连田佑哉吧，就是之前统一的，
嗯，
这应该是2014吧，上半季办的。
而且乐天很多人还曾经跟他当过队友嘛、嗯，因为他的那个。我觉得那也是蛮刚好，刚好隐退那一天，然后里面有访谈到以前他们在可能某个时期有一起当过队友，然后又怎么就是他后来又辗转到哪里什么。
我觉得那天全部都不错、啊，比较差的就是只有办在礼拜一，就刚好比较晒，美中不足，因为我觉得他们整个流程设计都是针对礼拜五晚上，就大家个人不用上班。
你知道那天结束是12点呢、欸，
12点真的。
看我们6:30就进去了，6个小时、欸，
超
划算，
超级久。我觉得唯一美中不足就差在这边，就是礼拜一真的是有点硬。
真的，我那天到后面大概11:30，我说干，我明天要上班呢、欸，然后大家真的是挺到最后哎、欸，
真的到家已经12点多了，超晚了。
我觉得算是他仪式搞得很蛮盛大，然后那两支影片加起来应该有15-20分钟吧。
对啊，另一个小圈就是影片必须讲。
如果这边有就是那个富邦的球团可以听一下，直接喊话。
略小，明就是明明
极小，不是略小，极小。
蛮对，
就是可能那个影片那时候播出来的时候，需要有人坐在观众席测试一下，才会知道多小。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他的那个荧幕名就蛮大的。可是他左边硬要留一块 logo，
对，
所以他左边那块 logo
刚好不能放，
对，刚好不能放。不然，可是其实他那个影片拍出来的那个长宽比，应该跟那个大荧幕是符合的，
就很明显的，他的字幕一定是略小的。就是你拿任何一个 YouTuber， 就是上传的影片，跟他就是一定是太小。然后因为那一天有那么多观众，然后那么多观众坐满的状况之下，你也不可能站到最前面还怎么样啊？
而且我猜萝莉可能听不懂队友在讲什么，除非翻译有跟他讲。
有，我觉得应该要讲，因为他我们有一支镜头一直 take 他在看的样子。
后来他到 那个脱口秀的时候没有翻译的时候，哇，我觉得他一定听不懂大家
在讲什么，一脸迷茫的、
啊、
然后 PDD 在狂刷手罗就攻杀小攻杀小攻杀小，
我要在那罚站多久。
他应该中文还算有一点点通吧，是都没有，
不会到这么通吧，那天讲的中文很难通欸。
有一个感受说那个语气是什么意思
啊，
对啊，
那中文台语交杂那怎么通。
影片蛮感人的，我觉得最后面最感人一定是他的家人啦，
对，
就是漂亮的老婆讲着一口极标准的美国腔的英文，
然后我就完全听不太懂。
有啦，可以听懂
字幕，
可是他们真的是美国腔到你觉得是在音听欸，那老婆超像音听会发出来的声音。
他老婆是律师啊。
哦，真的哦，字正腔圆、
啊、
然后 很舒服的声音，然后两个小孩也超可爱的。我可以想象啦，因为那时候不是大家都在猜测他离开的原因嘛，然后就是大家一些有微博都讲出来、嗯、但是听到说啊，为了小孩老婆好像也可以理解啦，
可以啊，
虽然
老外也可以理解，
你也可以推测可能是部分原因啦、
啊、哇哇哇，要这么阴谋论，
大胆推测，是不是？
然后明年就改叫雷利，然后再回来 加盟变本土。
雷利他以前是也叫过其他名字，
他以前叫雷利啊、
哦、是雷利、啊、
刚在蓝明狗的时候叫雷利，
就是可以理解啊，因为真的是离乡背景太久了，他应该也是算是史上最久的洋将，对不对？
我印象中是应该比勇壮久，
因为他已经快要变可以有本土资格啊，可是这件事情就被大家拿出来讲，但其实我也没什么好评论，因为我真的不懂，
就是太我觉得略久了、啊、本土资格有点太久，现在好像是九年吧，
但是我其实很难理解他就是为什么要九年，但是我又讲不出什么原因，就是他一定是有一个推算的方法啦，就觉得
有啊，因为当时在讨论这个方案的时候、嗯、那时候罗莉已经要八年了，
对啊，
所以才有人说是因为他快八年，所以
赶快立一个让他明年
就没有，才故意用九年
哦，是哦，
不然八年就可以了，就不要让他马上变。
我的想象中啊，就是以一个就是完全没有去理解这个议题的状况下，觉得五年应该就差不多吧。
我觉得五年有点略短，
是吗？
我觉得好，洋将的话，我个人比较倾向大概是在六年。
哦，
六年左右，
那、欸、差不多啊。
因为你大概，你看你来台湾，你不会当打之年来台湾。老实讲，你当打之年你就去韩国或者，所以你来台湾可能也许28、29，
对，
那你可能来个六年，那你可能变成差不多34、35，
嗯，
就还有一点时间，我觉得这算比较合理一点。
哦，然后听说就是接续那个羊头还不太给力，
又在投了一场争最后一场，但其实我觉得隐退赛之后再上场这件事其实算合理，
是吗？
算合理，其实像之前彭正，
你说毕业典礼之后继续赶论文吗？
大学毕业典礼之后你还是要去修课，你要可能被当掉。
对啊，这是修英文课啦。
我觉得都算合理，可是应该是球团要讲的比较清楚一点。
对啊，
就说哦，因为隐退赛一定在主场办嘛。
而且这样反而有点画上不完美句点的感觉，
眼泪还给我，
真的是眼泪还给我说、哦、啊，又输。
所以你就想，今年可能10月1号潘武雄隐退赛，
他之后会再打个一个月吗？
对、啊、他礼拜练练礼拜六嘛，那搞十月二号他还是会上场，
这是眼泪还我，是办一次性而已啊。
我觉得野手大家可以比较体谅，可是投手比较难。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次罗莉这个在富邦那一场隐退赛真的办得太像最后一场了。
真的，
对外也是讲是最后一场，
对啊，
对，然后你突然就要让他在头一场的时候，大家
手套都要还给别人了。
但是像潘武雄他们就说哦，隐退仪式，所以他隔天会再上，大家还是可以理解。就那天是属于他的活动，这样了，我就像这样、
嗯，就是应该也是一个主题日的概念啦。
哦、
听说潘武雄的已经卖到
啊，谢我这边感谢、那個、
不见天日啊，
喵米
友善喵米
PDD 战略性卖两张票给我、
欸，搞不好是我们的听众。
不要哭了，你拯救了我。对啊，我就拿到了，我终于有两张内野的票了。
听说真的超难买的，
超难买的啊，有够难买的。
克里夫本还想靠一个最爽的钻石席，
怎么可能？痴人说梦，
很难啊。欸、那天我刚好也没办法回去，所以就交给克里夫去看。
我会去看10月1号台南球场见。
我觉得武神的会更感动、欸、不知道为什么。
哦，那个 PT 大家就有在讨论啊，说罗莉办的这么盛大，那到时候潘武雄怎么办？
要办演唱会是不是？
就底下一直被嘘欸，
真的哦，
因为大家都说统一是出了名的会办隐退，统一很会办隐退。
嗯，唐安呢？
大家就说最重要的不是统一会不会办这件事，是担心，是只要担心当天会输球就好了。
应该吧，
统一的隐退办得很好，每一年都办了，每一次都办了。
你还有参加过谁的？
我有看过直播的应该就是林月平的跟小破的。
我也是看过小破，小破我也是看直播，就是他也是球场绕一圈吧，然后我记得他有讲讲话什么，但我
小破有打鼓啊，小破搞完
他有打鼓 哦，那我没看到那一段
我跟个演唱会啊，大饼的我有看啊，大饼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人在成都嘛，反正就去一个运动吧看，就还蛮好玩的。
运动吧有播台湾的哦，
透过一些南极平台
哦，老板是台湾人嘛？
老板也不是，
老板怎么会看啊？我觉得隐退赛就是一个主题日最温馨的一环，应该是这么讲。如果它是主题日的话，然后它的周边什么应该也是卖的最好的。
我觉得统一，对啊，我觉得统一真的不用太担心，不用太担心统一隐退办怎样，就担心那天球赛内容会不会太难看就好。
嗯，
然后跟那天的赠品会动线发得很烂，就这样。嗯，因为台南球场就那样嘛。
我们这件事好像讨，不知道有没有讨论过，就是万一主题日输球，到底行不行？
可以啦，
可以是不是？大家已经可以平心面对这件事情
了。因为那天主角是潘武雄嘛，对不 对？
哦，对，因为像是我之前就看过好几场，就是除了超人力霸王永远赢之外，好多场也是会输，但输了大家还是要就是一擦着眼泪，然后去看什么演唱会啊、草地音乐。
但我其实很少去特别看主题日，
我知道你是比较日常的球迷。
对，我很日常。
你说啊，下班没事啊，走进去啊。
哎，有比赛啊，去看啦、啊。
你怎么变这个滤镜
了？对啊，就我不会特别因为哦是什么草地音乐会，
我家比较倾向主题日才去看啦、
啊。我很少，
比较好玩啊，而且应该是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不是真的认真的日常球迷，所以要邀他们就会趁这个时候，但球票也会比较贵啦。
对啊，因为我觉得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就穿不一样球衣，
穿穿不一样球衣，然后看看不一样的表演，然后买不一样的东西，应该是这样。
但我因为我虽然比较日常常去，我就会挑一些。
但你那天是第一次去做新装的内野？
近期啊，我2020有做过一次，
2020有做过，应该也有不太一样了吧。
没有，那次也是统一队，那是统一队富邦、啊，
然后也是输，是不是？
统一赢大胜
哦，
林安可然后双响炮。
那你在内野应该很痛苦，还不能叫出来。
不会啊，就直接叫出来啊！
这邦敏有多友善，是不是？
做三垒侧，对啊，做三垒侧。
其实邦敏真的普遍友善的、欸，我觉得，而且邦敏超多亲子。
那哪一队球迷不友善？
我还需要说吗？
你讲一下，你讲一下，说不定大家跟大家认知的答案不一样。
爪
是吗？
是吧？
哦、好。
哎，你不是有去看台中看 G5 G6 吗？忘记了，你没有？
在台南啊？
哦，你是在台南的、啊、哦、我是去台中看的、啊，然后就觉得走出来的时候好可怕、啊，大家都会骂来骂去的、欸。
哇！
就是路上
言论要害我们掉粉，我们
没有，一定还是有很好的球迷，只是那个分母比较大嘛。我们前几集不是讨论过分母比较大，就会容易会有良莠不齐的状况。讲的很委婉，没有，我是真的觉得邦迷蛮友善的，因为可能刚好我们身边是一堆邦迷，然后觉得大家也不会因为什么就是加油太激烈的感觉要骂人的感觉，大家真的很友善一条，而且。就是热区跳得很快乐，就是你会觉得他们是一群快乐的球迷、
嗯、
然后就是也不会觉得就是是一个不好亲近的族群，就是
不温不火、啊、
对，好难形容那个感觉，你应该有感受到那个气氛，就是也跟乐天有一点不太一样。
有感受到
略不一样，
可我觉得跟战机可能有关系啊。
你说因为越下面越友善吗？
可能这几年战机稍微低迷了一点，
虎山的都很友善，倒数三名的都很友善，
比较低迷一点，所以可能心态转换上就比较没有那么，
就是大家快乐进场，快乐看球
就
好，就
没有一个拼的你死我活这样，
嗯，
有点像这样，
就也很精致啊。我觉得新庄球场给我感觉就是蛮舒服的，
那种还不错啊。
对啊，就是我们那天去都蛮喜欢，就是也好坐，然后视野也好，然后灯光什么，然后设备都很
宽敞，对啊，
对啊，然后停车不太好停啦，可是可能你太晚去，我还行啦，
就绕一圈还是找得到位置。
对，因为毕竟是一个蛮腹地也算广大的公园，所以旁边很多停车位。
嗯，觉得新庄就那样，还不错。
对，我近期应该就进了两次新庄的主场，还可以啦，还可以，还可以，不知道讲什么，很久没去统一的主场了、欸，
很久没去了。当然，我们十月一号见。十月一号在台南球
場，对，大家可以去认亲哦，不是钻石席。
我说在一垒的 N 区第几排，忘记了。
好，可以再认，可以再认。
这集上的时候会不会已经打完了？
应该打，不要吧。
我推测一下，推测一下剪的时间。
好啦好啦， 那最近还有发生另外一件大事，球员交易啦。然后刚好那一天我们去看那一场罗莉隐退的时候，杨靖豪就有上场打球。然后因为 那时候我也稍稍没看到是谁，然后开始跳了歌，说嗯这个，然后说哇大家还帮他唱应援哎、欸，然后大概唱了一次之后就结束，但是他一上场的时候大家是狂拍手。那我那时候就问了文涛，文涛坐我旁边，我说：“欸，文涛，这什么意思？”然后说：“没有，单纯都是第一次，都会很友善。
”新鲜啊，因为毕竟隔了那么多年。
对，
上次交易了很久。
你有印象吗？
我最有印象，最近一次我不知道是蔡景豪跟林嘉伟那一次，统一跟 Ramigo。
但我有一点意外啦，老实讲还是会有一点意外。
可是我觉得可以多一点交易啊。多一点交易确实不错。
你说也像 NBA 那样，
太那样又太多，
太多了
太多，那样一定会有球队摆烂在重建。
就大家都衣柜里会有五套衣服这样，我觉得 NBA 的应该都是这样。
我觉得可以多一点交易，因为像其实最近比较多就韩国，因为韩国的交易就蛮频繁。
是吗？
韩国交易。
那日本嘞？
日本今年日本交易好像还比韩国少。
哦，是哦。
对
哦。台湾真的是这个风气不太盛行，我在想是不是人情味的关系？
那可能是因为队伍数太少了，
人情压力的关系。
因为应该说大家怕资敌啊，就是资助敌人，因为就是这些队伍就五六五过往可能四队嘛，反正就是这四队。
四队真的要交易好像没什么大不了。
很难啊，对啊，或是你要交易的，我也不一定要等交易，反正我等释出就好了，再减就好。所以我觉得五队或是接下来六队，其实这次交易应该会越来越频，越来越频繁应该是好的了。
你乐见这件事情，
我乐见这件事啊，就是让有球员有不同的舞台去发挥，因为会被交易本身一定是在母球队
还不错吗？
比较没有机会发展，才会去交易，
但是有潜力，
对，比较大的面向是这样嘛。那可能你说在更像 NBA 那样，你为了冲击一个冠军，你可能拔了很多农场，像大联盟也是，就拿很多新秀去换一个现有的集战力
也 OK。
那你其实也是看棒球一个乐趣啊，你可能过三五年来
看，所以他的时间限制就是可能季中的所有时间都可以吗？
你说交易吗？
对啊，
登录大限前，
登录大限前，
因为今年比较晚开季嘛，以往登录大限就831嘛，反正8月31号之前都可以交易，对啊，所以我觉得多交易一定是件好事啊。我觉得这些交易真的很少，少到我玩那个实况野球都
想说，现实这世界怎么这么平衡？
我以前打棒球实况野球一定就是
狂交易，
狂交易，疯狂交易，
一定要的吧？可是我不知道，我们台湾的机制可能还没有那么灵活，我觉得。就大家要去玩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会有一点紧张。
我觉得交易是一个，然后我希望看再过个三五年会不会有规则舞吧。
规则舞是什么？
规则舞就像韩国跟美国都是有规则舞。规则舞其实简单来讲，它就是让一些比较已经加入职棒比较久，然后可能都比较没有上场机会的球员，然后让他可以有机会被其他球队挑走，就是规则舞啦，就是美国他们那边会这样子。像王维忠当年就是规则舞的关系被挑去嘛。
哦，是哦。
他一开始是在我真的忘记他一开始旅美在哪一队，但我印象中是他后来是被酿酒人捡去，就是规则舞的关系捡去，然后他就直接从高阶业，然后直接到大联盟，
也是一个方法。
对 对，因为规则舞还是有一些设计的，就是你必须在假设你在大联盟成绩把他捡走，那你就必须让他在大联盟名单里面待过一阵子，对，然后他才能变成是你的球员。如果你把他下放的话，他就会再回到别人那边去。他一开始好像是在海盗吧，我不是很确定，我有点忘记了，有点久了。对。所以我觉得台湾可以有一些，不然很多二军球员其实很多嘛，其实可以多一些机会，就可能你可能加入然后
不然很可怕，如果没有这种规则的话，就等着往上或等着被释出而已，就他的线就会变得很单一。
对啊，所以我觉得可以多一点球员的流动，不是件坏事啊。
而且其实有时候可能真的就是单纯你在那一队，就是环境啊，或者是你的。
或是没位置啊？
对啊，你的位置卡不上去啊！
你在兄弟，然后你现在是给你18岁游击手，那你现在前面卡姜奎，你要等到他手。
真的，有时候这是一个机遇，
或
者
你在
统一，
你在对啊，你在统一，然后你是外野，然后你要等到他手。
对，你要等到3岁退休，是不是？
然后你也差不多快退休，或者你已经更提早的被释出被退休。
对啊，所以就是被释出又被其他人捡走，就是这是一个很不稳定的过程啊。是吧？
对，你
相对
你也没有一个展现，就是给你也没有一个机会去展现你自己、啊，
你就一直在二军打这样子，其实好像蛮多这样的例子哎、欸。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交易变多，然后看能不能有个类似规则舞的办法，这样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越来越完整啊。
对这个市场都会比较好，
毕竟现在第六队要出现了，
对啊，毕竟现在有六队，这个应该会越来越频繁了、啊。
哇，回到六队好像是回到小时候的时光
哦，超久了，上次看六队都跟。
国小吧，
刚看职棒没多久，职棒17年的时候，
国小就是什么中信金、成泰， 那个年代应该就是六队吧，最多的时候，新农、兄弟、统一，还有就是
19了，好像是19年时候是，
我忘记有谁，反正就是那几队加一加，然后就后来就一直就是有人被吃掉，然后有人怎样。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就是兄弟、新农，然后成泰、蓝牛、兄弟，哎、欸，蓝牛
哦，对，蓝
牛、
中信、新农、统一嘛，然后那两队，
对对对。
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是我家最迷的时候。
就那阵子啊，六队就那时候。
2006吗？因为我忘
了。2005到20，我是2005开始看的嘛。
因为我小时候国小很无聊的时候，就会可能上课会画画干嘛，然后我记得我就把那六队的 logo 都画下来。
哦、我是说电脑课很无聊，就会去看中职的官网
之类的、啊，所以那时候你都记得很清楚，你还背给同学听嘞。
然后都认出多少都会认出谁是谁的。
小时候真的追一个东西追得很单纯，
可是也是因为那时候资讯比较不发达、啊嗯，就做电脑课的时候会碰到电脑、啊、
好像是哎、欸，那时候好像就是。要嘛就是我爸可能会早上去把那个报纸翻来给我看，然后看看就是昨天的结果，或者就是你可能要特别转到体育台。那时候就觉得是一个有一点难接触到这个资讯，可是你一接触到就会很开心。
欸，那时候都还会等看那个未来体育台的什么今日棒球精
华，
对对
对对
对，
好像有，然后
就类似现在抓学那个嘛，中职两队这种感觉，后续看一下怎么讲这样。嗯，对，以前都会等
未来，很单纯啊，以前
对啊，
未
来那个又 live 了嘛，所以他就会等到那个球在打，
对对对对，然后说干10:30还在播新闻，
然后说干 NBA 的赶快讲完好不好？
对对对对，
今日中职精华，
有时候一直是互相影响到时间，很棒。
对啊，哦，赶快把 NBA 讲完这样。
而且现在就是观看的平台越来越多了，
对，现在也越来越多，以前都会在那边等啊，所以
现在也不一定会播欸，我不觉得吗？
现在没有这个了，所以以前都会对未来的主播就是
很熟悉，就那几个、
哦、那时候看的时候应该是徐培毅的时候，
对对，我想说我都讲不出这个名字了，
韩佩颖还有李怡佩是吗？
我记得我觉得徐培毅的时代，然后就
韩对徐培毅韩佩颖那阵子
我爸还蛮欣赏他
然后后来就是接那个吧简正光有加入一阵子，然后后来就到简易家、卓君哲、吕嘉怡，就三花的时候，就他们说，
所以你没有经历过雅芳的年代。
雅芳很后期，雅芳、
啊、
雅芳很后期
了。我说雅芳那年代，我们已经很久就没有看未来电视台了。
就那时候就他们三个，然后加简正光就四个嘛，然后再来应该就是到，应该是李易涵的时候，李易涵应该就我最后看
那个年代我就没看了。
李易涵就我最后看了，李易涵后来就艾尔达之后我还有在看。
哦，是哦。艾尔达也是很后期的东西的、欸、
我单纯看李易涵、啊、
你有在追体育主播是不是？
体育主播 IG 我追的只有李易涵而已、
啊、真的假
的？
亚芳没追吗？
亚芳我私人的没有追，
亚芳我们当朋友啦对不对？
我私人的没有追亚芳，我私人的不用知道谁我追谁吧
OK OK， 我都用这 With the Power Ranger 追一堆人啊，
应该就这样吧。印象中，
可以不一定是什么私藏不敢追一些想追的人，然后在找金追，
对，找金追。哦，那工作需要嘛，然后那节目需要
我
才追。
他说，嗯，有时候怎么是找金按我的赞，说哦，在滑找金的账号啦。
哎、欸，李易涵怎么追了两个？怎么用 With 追，用私人的追？
对对对对，
好蠢哦。
哦，那不免俗要聊一下下半季。
到预测时间了，
好，听众他说前两集不是刚预测吗？时间有过这么快吗？
可是我们录太慢
了，对，我们录太慢了，大概半年两三集、啊。
下半季应该打一半了吧？我印象中应该已经打了超过30场。
不敢啊，每次讲到下半季就觉得很痛苦。
不会啊，应该就是那样吧，我猜。
我那天剪那个我们跟文涛下集的时候，他说干怎么一直都在互吐苦水，一直都在拍拍。
没有，那时候我们跟文涛录的时候是统一下半季连败嘛。
对啊，然后我们录完就好一点了。
我们那时候垫底啊，现在还是垫底啊，
还是没有好太多，
本质上没有变。
但我们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很难过哎、欸，连败真的不行哎、欸。
现在算是。战绩还是蛮差的，但有比较舒坦，因为你
们喜欢。再讲下去就越来越难听了，喵米都要离台了啦。
统一现在有点挣扎、欸，我觉得
为什么啊？
进季后赛的几率有一点，越来越小了，渐行渐。
我想说已经没有了吧，不是越来越小，
渐行渐还是有，但有点难追了。
嗯，没关系啊，给别人玩。这一季就是不要输太多，我们就好了。
但我也蛮期待，如果最后真的是兄弟卫权打挑战赛，然后乐天保送总冠军赛的话，我会比较想看乐天打卫权。
是啊、哦，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哎、欸，我就比较想看这两队。
卫权真的打得不错哎、欸，
可是卫权又被乐天克得很死，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好像蛮难看的。 其实我最期待的总冠军赛组合是
到底谁可以克乐天啊？
富邦
哦， oh.
我最期待的总冠军赛组合就是富邦打乐天，因为富邦打乐天真的比较有来有往。
有哎、欸，那一天看也是这么觉得，
那天看也是这么觉得。
对啊，我说嗯，你是只有今天这样吗？
就是乐天打富邦真的很不顺，不知道
很不顺，真的。那一天觉得不顺，那想说嗯，有发挥你的实力吗？还是你今天在让呢？
其实富邦上半季就是输了那么惨，但他们也是曾经在乐天主场横扫他们，
对，
三连胜，
就是一对克一对，到底为什么？
所以我就很期待看富邦打乐天，比较有来往，虽然这几率很低啊，但我比较。
他统一是在扒那个富邦，
统
一对扒一对，
统一就跟富邦灵魂互换了、啊，對對對，上下半就灵魂互换，下半季真的不知道。
小老弟换你啦，
换你垫底啦。
对啊，真是中邪，这只能用中邪来形容，
只能用中邪、
啊。为什么啊？就是想说一切的阵容然后位置其实也没有差太多啊，可能就是来来往往少几个人多几个人这样子而已。
文涛之前是说少罗昂啊，
对啊，
有可能少，因为罗昂兼守备教练兼打击教练嘛，
可是没有办法、啊、还是要自立自强啊不然呢
所以我个人觉得应该最后总冠军赛应该是卫权。
好啦，不用啦，不用期待统一了，
潘武雄那天打好就好了。
我觉得我你刚刚这么一讲，我也是觉得乐天打富邦我会蛮想看的。
我会超想看，
我真的会超想看，我们就马上买进去了。
尤其富邦上半季这个状况，然后如果最后喊了打到总决赛，哇，
更励志，
更励志，都要哭了，这可歌可泣耶。
纯粹只是想要看人家打进去而已。
没有，这很励志，而且富邦打乐天就是特别有意思。
那卫权乐天是不是真的就是
卫权乐天就是没有卫权乐天，因为乐天今年对卫权就碾压了。所以乐天打卫权应该就像是乐天啊，乐天打兄弟，嗯，
还行吧，五五波吧，
算有来有往，因为兄弟本来就跟兄弟打保底就是不会太难看。
对，不知道我这季没怎么看兄弟的比赛，都跳过这样。
对，这兄弟现在感觉还没有打出一个稳定的阵型，就感觉打了这么久，
嗯，
还没打出一个稳定的阵型，没有像去年那么猛，我觉得。
为什么统一的战绩会差这么多啊？而且就是
直线滑落，
一落千丈，
一蹶不振，负面
负面掉下去的。等一下再形容你的股票是不是一蹶不振啊？对不对？一落千丈，
一落千丈，
就是
一泻千里，
对，一泻千里，一马当先啊！不是，
就是统一问题不知道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你都打气势的。
就是打气势的啊，
一输就会一下子一直输下去，
一输就是爆掉，就直接一路下探这样。
哎、欸，但有没有听众要回我们说，身为一个喵咪，要怎么好好面对这件事情呢、啊？大家都不想跟我们交流这件事情，觉得太无聊了，你自己面对吧。
哇、啊，就他就跟你说，生活不只有棒球，还有气势。
对对对对，不用把那么多重心放在
裡面。我觉得像2020年就是气势来，然后就一路上去了。
我觉得2020年我自己有觉得有一点意外，
因为2020的上半季。打得很烂，
就普通偏烂，
偏烂四队里面就是第三吧，就是偏烂。
对对对，
然后下半季就是一股气势的，就直接突破重围。
对啊，可是我就觉得那蛮就是安正阳讲的、啊，蛮靠赛的。就是当下你会觉得那我可怜，所有数据都显示不可能赢啊、嗯，但你就赢了，就是一个南台湾的球队。
气势就是
很靠这种，
这支球队最重要的一环啊，
超自然的力量，你不觉得吗？
所以下半季感觉一开头就连败，就是
就没了。
可能你
就 all youki 啊，
没有，可能你气势打起来的时候已经
差不多要进季后赛了、啊，
就像现在嘛，现在是最后的尾末端车、嗯，你如果已经打了50场，然后你突然。气势起来，
以往有这种
有
到现在又反扑的吗？应该没有吧，我们不要太乐观啦。
但统一的目标现在不是下半季拿冠军了，统一目标是要打进季后赛。
对，
那现在跟卫权我记得是差四场还是差三场？
嗯，
对，所以还是有一点机会，
四场三场有一点点啦，
但就是要把握，就是要一口气突破啊。
嗯，
对啊，统一的这个球队就是这样嘛。
看看谁啦，看看潘武雄隐退会不会一口气突破？
大家开始这样想啊，就潘武雄都隐退，记者会想说会不会带动大家、
啊？
结果没有的话，
搞不好那一天，然后潘武雄打超好，然后就是大赢之类，然后就一股气就上来，我就五颗。
我就想说可能会那样，可是到时候你知道潘武雄隐退那一天大概就剩下15场，一口气打上去有点太慢了。
十五场全赢可能还有一点机会，
十五连胜还有机会，
十五连胜。难吧？有人四五连胜过，
同一有
十七连胜、啊，是不是？
同一有17连胜过，
有哪一年啊？
直棒17年的时候
看好猛哦、喔！
就是17连胜，然后一口气就直接打进季后赛，
好猛哦、喔！
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一股气，就是一股气势啦，就这样，就这样的球队，
我是刚刚没啥可怜啦。
对啊，所以我觉得要尽早把那个
好那一天真的要就是一股气上来，
因为我觉得你现在胜差个四场，就是三到五场的话，然后现在又剩30场比赛，变成是你剩下比赛胜率至少快六成。就你大概要拿个18
胜，要帮你进季后赛，没有要拿冠军啦，季后赛。
对，你光拿季后赛就是这么拼了。
还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多一些机会看球，还是希望他们可以进季后赛啊？
对啊，我当然希望总冠
軍。身为喵咪的小心愿，
我还希望总冠军当然是乐天队对统一啊，第一顺位，然后第二顺位当然是乐天队。这里
还在给你排自己的第一顺位，梦、啊、想啦，
梦想啦。那乐天队富邦应该是真的蛮好看的，
我觉得会蛮好看，我会蛮想看的。
我应该会去帮富邦家。
对对对，我们两个就去又去做富邦的主场。
乐天队富邦看可以把萝莉抠回来，对，萝莉那么会投乐天，
然后就是视讯直接叫他在大荧幕看有没有，
回来加持一下吧。
对对对，
宇宙帮。
好啦，今天差不多这样子。欸，大家可以去留言一下，就是不是 Spotify 或者是 Apple Podcast 五星。好啦，你要留言什么也可以啦。我们的留言数都偏少，还是其实大家都不习惯留言啊？我看早金也是很久没有人留，
早金也没人留言啊，到底是不是我的问题啊？
我想之前不是我们留言刷一排，大家一起去看球吗？都没有人留，有啊，有一两个留啦。
我怎么看其他做的马马虎虎的节目都蛮多人留言？
你不要这样子。
但他们有些是负评的，那个我就不要哦、oh. 有些很马马虎虎的节目嘛，
一个月更新一次，大家都觉得说哦，我们已经算马虎，还有人比我们更马虎是不是？还是一天更新一次？
他们是制作内容有点过于马虎，弄就。
哎，你想讲出什么名字？小心一点。
反正现在在逍遥老棒球，
都算在我头上就可以了。
对啊，就某些
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的节目就明明就蛮马虎的，就是不知道在干嘛。
不知道，可能他们有一些洗的方式吧。
还可以教业配，我真的不知道该说。哎呦，
有人要找我们业配也是 OK 哦。
可以的，
一些运动品牌之类，还是大家有想听我们跟哪位就是运动 Podcaster、YouTuber 合作，也可以问问看。
有点难啊，
就是、我最想做的主题就是应援歌曲的制作者，好像很久以前我就在忘记是跟你还是跟谁讨论过，但是有一点难找，
有点难找，因为可是我印象中他们是外包给同一公司去做的，
应该 是，
所以那个曲风都会很像，
对，可能要问到内线的人才有办法知道，但是就是因为我最近我们进场了几次嘛，然后我跟文涛跟克里夫有在讨论，就是有些应援歌真的好尬，但有些又很好听。
我觉得曲不是问题，
词是问题，
是问题。所以我很好奇填词的到底是球团呢，还是制作曲的那一个？
对对对对。可是我觉得球团可能有参与讨论，我的推测。
我觉得球团是填词的那一个，
我不知道。
但我很好奇球团填词那个。是不是都是他一个人填，所以才会导致你感觉出某些人的词填的特别的差？
对啊，
就他可能你看一队可能打者
什么曾俊岳的护国神杀，
只拿2330台积电的，就一队好像常驻一军的就35个，他帮这35个人写词，我就觉得哦，
其实也是蛮难写的。
你大概前10个写很好，后面15个你大概都偶遇。
没拉嘎啦，欧北下是够够林俊凯一直够而已，不知道讲什么。
很好奇填词到底是谁？
对，这个东西我蛮想。理解，看它就是一个有点难做的主题，但我一直放在心里啊，就是还是有听众认识的也可以跟我讲，我蛮想找他来录音的。好了，那他大概是这样子，希望我们这一集播出来的时候统一已经是15连胜了，15连胜打进季后赛不会这么久啦，就是大概可能今天萝莉刚走嘛，然后可能希望他回到美国那一天我们就上
了。有点难哦，
有点难、啊。
希望这集上的时候统一已经那个全年战绩第三，好不好？
可以第三就好了，三或
三就好了，三就有季后赛啦。
好了，大家再见。
好，拜拜，
拜拜。